们用感恩的心啊，是中国的早上，我们把一天的让我们精神最好的时间就放在你面前，我们的心意愿意在你面前得着你属灵的智慧，求你特别开启我们的悟性，让我们真是像保罗所说的满心知道你的旨意，不但知道，而且让我们喜欢喜悦来行使你的旨意，因为你告诉我们可以求你如同在天上到地上来，所以我们相信你的话是确实的，我们希望把你的心意放到这样的一个关怀辅导上面，好让你心里面得到满足。我们就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所有的在这个当中愿意摆上的同工弟兄们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心里面总是存着对你的信心，还有盼望，还有对你还有对人的爱。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晚上今天早上短短的时间，让我们在这个当中得到益处，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我们上次提到翻土就是对于这个根源的问题，那我要强调一下，这个根源的翻土呢，不是所谓的原生家庭。好，我们现在有一种很普遍的，就是会去了解原生家庭，那个不是没有道理因为它是一个促因所以但是它的根源就不是在这个原生家庭里面了。那我就举了一个例子，你会看到我昨天请那个送给你们的那个，就神面对亚当夏娃的时候你知道亚当夏娃的原生家庭是完美的，对不对？我们都知道但是呢，这样的一个完美的原生家庭，却也因为他们的这个选择，他们的这个滥用他们的选择，不听神的话，而以至于就产生了他们的这个问题那在一个人有问题的时候，我把它分成三个层次一个一定会是一个情绪上的。那当神问说亚当你在哪里的时候，事实上是要问他说你跟我的距离有多远。以前是巴不得赶快来跟你一起讲话，天起凉风的时候，现在却藏起来是在提醒他这一点。结果呢，这个亚当的回答就是害怕，那害怕里面就有羞耻，因为我们赤身露体然后第二个阶段就是神问他说那是谁告诉你的，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是要让他去知道说是因为我做的一件事情，是我有那个恶就有那个结果所以这个恶本身呢，是我们要处理的，就是说它本身在这个部分，这个根源部分我们要处理的。然后到了第三个部分呢，事实上是要他们做一个悔改，神要亚当需要做一个悔改。可是夏娃的回答非常的狡猾他说我吃了，没有错，他告诉你了，好，他告诉神说我吃了，但是他怎么讲？他说是蛇引诱我吃的。所以很可惜就在这样的一个关键点的时候，因为他们没有把握住神给他们的机会恢复跟神的关系。我下面有个三个点还有呢，正视自己已经自己担当不了了，好，那个本来没有的害怕，本来没有的羞耻，现在一下子就感觉好像问题都来了啊，甚至呢这个夫妻的关系也彼此怪来怪去丈夫也不能担当这个妻子呢怪给这个引诱他的蛇，所以到一个地步呢，他们在这个关系上面跟神的关系跟彼此的关系，他们的问题已经自己不能解决了，但是呢他们就缺少一步，没有把握那个机会跟神悔改。事实上神给他们机会，就像那个该隐一样，神也给他们给那个该隐机会，告诉他了，提醒他了那么基本上我们在讲的根源，我们可以从原生家庭那些来多一点了解我们要帮助的，我们要关心的这个人。可是我们要解决的部分，我们要去面对的部分，不要把焦点放在原生家庭。因为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保罗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 好，那么我们今天呢很高兴哈，我们请季红好不好？季红他的作业常常都很非常齐全的哈，就是他可以他的特性就是很齁、哦、很怎么讲，很 neat， 很怎么讲，很整齐哈，就做得很层次这样的哈。我当然有跟你一样可以把那些讲义上面也拍得像你这么整齐哈。好，那我们现在就先把时间交给季红，给我们啊几分钟的告诉我们你的对于这个作业的感想好不好。
嗯，好的，那个师母，我这边信号也不是太好，我开着视频好像就断断续续，所以我就把视频关了。
哦，
那我就
看不到你是吧？看不到你是吧？
我觉得我好像开个视频，声音就有点断断续续的。
OK， 好，没关系，你看怎么样都可以啊，没有关系。
我开着试一下，如果不行的话，我就关掉再。
好的，好的，
可以吗？哈，好，我就把那个彼得的这个需要翻土的根源。把我的作业分享一下哈。其实我这两周我都在想彼得，因为以前在读彼得的时候，我觉得彼得他的那种新奇和他的破碎，我总是觉得我很能，好像我的里面跟他有一些是共振的。所以呢，所以我就特别想去，就说我也跟神求了差不多两个礼拜，我求神让我就是借着彼得能够看到我里面的一些原因哈。所以感谢神，我觉得确实做这个作业是比较有兴趣的，也感谢神，就是这个我带着我让我去看一下彼得的这个他到底的一些原因。
我听不太清楚，
我看
那个断断续续
他的那个彼得的一生哈，彼得的生平。
听不到了，季红。
听不到。
哎，我现在回来了，刚才信还是把那个关了哈，我还把
视频关了，
音频关了啊，我把音频关了，视频关了哈。圣经上说他是叫巴约拿，西门巴约拿，实际上他的本来的来处他就是一个约拿的儿子，彼得是后来主耶稣给他起的名字，然后他看得到他是爱主的，他对主的那个反应往往是他的兄弟们当中最快的，有时候也就是也是最切中主题的哈。他也是主耶稣基督头一个拣选的使徒，然后但是我就是后来就有看到他是一个矛盾的人哈。首先他出身是卑微的，他就是一个海边的渔夫，但是我们从下文里面看到其实他对永生他是有思想和期待的，因为当他和他的兄弟们第一次看到主耶稣打的那满满两船的鱼，他们打了整晚都没有打到，但是他们依照神的话一下网，依照耶稣的话一下网，就打了两船的鱼。但是彼得的那个反应确实很好像就是很跳出的，他当时他的反应直接就是他说主啊离开我是个罪人，其他人没有记载有他这样的反应，没有说其他人也这样说，只有他这样说了。所以彼得他虽然是一个卑微的渔夫哈，在加利利海边有他不多没他不少，但是他其实心里面对永生和罪他是有思想的，也就是他对神应许给犹太人的这个福气他心里其实他是有思想的。所以呢，我个人是看到说当主跟他说，他说你来跟从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实际上对他里面的一些自己朦朦胧胧的一些期待是有应和的，所以说他会就是说马上就能够舍了网跟从了他。当然这里面有圣灵的呼召哈，但是对他来说在他里面其实是有一个这种隐藏的永生的这种期待或者寻求是被触碰到了。所以他的第一个就是他的出身很卑微，但是他没有因为自己的卑微说有个夫子来对他讲你来跟从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他没有说你叫他们去得人如得鱼吧，我就在我的海边有我的鱼就行了，他还是期待大事的，他还是对永生有期待的。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彼得最明显的就是他的那个他确实很可恶，他也很急于表现，也很想寻求真理哈。很多时候他的那个迅速反应，有时候他的迅速反应是对的，有些时候其实他是也从我们后面的人来看到圣经以后再来看他的反应，实际上他也不明白 主的话，也不明白他自己迅速回应的到底是什么。比如说他的那个立刻的跟随啊，但是他这个里面也是神说，就主耶稣让他们打网，他就立刻那个下网哈、啊、然后就俯伏在耶稣的膝前说，主啊，离开了我是个罪人啊，然后把船拢了岸，撇下所有的，这些都是他很快的跟从。然后神也就是神也夸奖他，他说就是看到那个他在海面上，主耶稣看到他们看到门徒看到主耶稣在海面上走，其实大家都很害怕，彼得也害怕，但是呢主耶稣对他们说了，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的时候，彼得他的反应又是第一个，他说啊，主啊，如果是你就请你叫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然后耶稣说你来，他就真的去了，他不仅说了，而且他真的就去了，而且确实也可能走了一小节一两步，但是后面就接着写，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就他最开头他跟主说我要让我去的时候，他是没有看环境的，他只是看主的，但是走两步见风甚大就看环境，然后好像主就不是那么就马上就被这个环境的这个风浪，巨大的风浪和这个不合常理的这种要求，不合常理的信心就沉下去了。但是他还是喊着说主啊救我。所以他的那个他是有信心的，但是呢确实是小信，所以耶稣就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我在这里的感动是，这个是主第一次建立彼得。其实后面他有很多事情是这样小信的，他有信心但是小信，然后这种小信的信心不足以让他能够承担神给他的托付，他这种疑惑也是让他能够往下沉的。但是神这次其实是第一次的就是在圣经上看到的哈，就是我看到就是这样，其实是第一次这样提醒他，也是建立他。然后呢他有被圣灵特别提光照的部分，连主耶稣都称赞他说，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因为耶稣问大家说，你们说我是谁，然后西门彼得回答的切中了要题哈，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说这个神耶稣也夸奖他，这个是天上的父指示的。但是马上他，然后这说完以后哈，然后耶稣就从此耶稣就告诉门徒说他会被杀被复活，然后最后第三天复活，然后彼得马上就拉着他说，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所以既然彼得他认出耶稣是基督，而且呢犹太人一直也在等待的是弥赛亚，但是他却就是在人的这种正常状态，就是肉体的天然里面，都不能够接受这个弥赛亚是要被人杀的。所以说他彼得当时就说，主啊，这事不可以临到你身上，你都是弥赛亚了。那言下之意，我感受的言下之意就是，你都是弥赛亚了，你都是基督了，你怎么能够被人杀呢？实际上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或者是我们类似这种想法的，我的理解就是，其实我们看不到主必须要为人罪，要为人的罪死的这个必然性。另外一点呢，再往就是，其实我们不知道我的罪有多么浩大，这个罪大到耶稣基督就神一定要来死才可以让我们得救。所以说彼得他认出耶稣是基督，但是他却不知道这个基督对我们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就是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基督，这是我们的肉体里面不明白的。所以耶稣当时转过来就对彼得说，他说你是绊我脚的，绊我脚的，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然后彼得也是，他有三次也就是有三次不认主哈，这是他最最最大的，就是我觉得可能最经典的事情之一吧哈。但是他也说了，他在前面也说了，他说主啊，就是在那个主耶稣已经说了自己要受死，要就是，然后就都有人离开他。耶稣就对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是不是也要离开哈？然后西门彼得就说，他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还归从谁呢？ 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也就是说他知道自己知道耶稣是基督，然后也知道基督是有永生之道，但是呢这些都不能保证他在那个鸡叫两遍以前三次不认神啊。所以我每次看到那句话的时候，他就出去痛哭哈，主就转过脸来看他，他就出去痛哭。我每次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都很被触动。彼得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也是可以看到他里面的那种他的那种脆弱和他的真诚啊，就是人天然人里面有的，就是当耶稣对他的那些门徒们说，他那个主爱的门徒就认出耶稣复活的耶稣以后，就对彼得说，他说是耶稣是主。然后当时彼得就因为他已经三次不认神嘛，所以他就刺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我能明白，就是彼得这个时候那种羞愧哈，不敢见主面。但是我不明白的是，他为什么要束上一件外衣哈？正常的情况的话，如果人在水里游，有衣服不是像游泳衣这种贴身的，肯定是增加阻力的。他是渔夫，他肯定会知道。我就一直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但是反正我是觉得，我是能够体会他的那种羞愧自死哈。但是他很特别的是，他说后来耶稣让他跳在海里以后，耶稣让他来，他就来了。然后后面还有一句说，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然后记载的后面紧接着一句就是说，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就他那种羞愧的，就是要去死了，要去投海自尽了，主让他做什么他都还做。所以我看到彼得的那种他里面的怎么说呢，我觉得就是跌的那个跟斗跌的那么碎哈，他里面还是愿意起来跟随神啊。然后呢还有就是他的那个因为不认识上帝嘛，我们天然人里面不认识上帝，所以说他靠着自己的去思想神，所以经常有些时候就有点尴尬，就好像那个话说了一半立刻看到神给了答案，就是跟他不同的，一个就是给那个摩西搭棚，一个给以利亚搭棚，再给主耶稣搭出个棚，然后马上就是不见一人只见耶稣。然后呢还有呢就是彼得就是主耶稣在给门徒们洗脚的时候，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说，我做的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然后耶稣又说，我不洗你就与我无份。然后西门彼得又更进一步的要求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都要洗。耶稣又跟他说，他说洗过澡的人把全身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彼得其实和我们一样哈，我们今天已经看过圣经了哈，圣经上有明说主给门徒洗脚是为了让彼此门徒们彼此相爱，但是彼得确实也是和我们一样不明白耶稣这种洗脚的含义啊。然后耶稣在最后主耶稣复活以后建立他，然后三次查他的爱主之心以后，他应就是已经有被恢复了，但他还会好奇神没有告诉他的话，就是他又去问那个耶稣，他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然后耶稣就对他说，我这人如何与你何干呢哈，你跟从我吧。所以他是一个很热切的想有自己的那种热情肉体来靠近上帝的人，但是神也给他那种温柔的，给他的一个神给他的话都是来自于神的这种启示，让他看到这个他的认识和神给他的这个回馈之间是有一种断层的，这种断层在彼得的生命里面常常出现。然后彼得我觉得他也是一个有真诚和有爱的人，他问说，他说我弟兄如果得罪我饶恕他七次可不可以，他说明他还是有这种好的那你去吧，就说明他还是有这种愿望或者有这种尝试的，但神对他说不是七次是七十个七次哈，所以他有爱，但是显然主的爱还没有充满他。然后彼得对自己的也是看得很高的，他说纵然都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实际上这句话呢在路加福音里面后面有说， 众门徒都是这样说，但是我就不知道这句话是说的众门徒都说我永不跌倒，还是说众人徒也说了他们都跌倒，我也不可能跌倒。但是彼得他确实是看到别人跌倒了，我却不会跌倒。他对自己的估价平衡哈，对自己的估量是偏颇的。他也想得，他也想得，然后他就对他对主耶稣说，他说我们已经撇下了所有的跟从你哈，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然后主耶稣给他的答复是，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你们要坐在你们要坐在宝座上，要审判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然后为主的名撇下什么什么的，就是今生要得着百倍，并且要承受永生。所以彼得就是跟我们一样，其实应该说我们跟彼得一样吧，对神有一种还是有一种属世的那种期待的。然后我觉得在彼得这种看起来热情但是又承受不住永生的这种特质里面，我觉得我这次这两周去思想以后，我觉得特别鼓励到我的一点哈，就是我觉得是我以前没有看到的，就是他虽然是这样承受不住，而且也不认神，而且也逃跑了，而且也怎么样，反正你要指望他成事是不行的，就是终成事是不行的，但是他最终会荣耀上帝。因为神从最开头对他说，你来跟从我，我要让你得人如得鱼。但是主耶稣最后的时候对他说，你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然后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他虽然很不成器哈，他虽然满心对那个饥渴慕义，对永恒他有盼望，但他还是个渔夫的时候他对罪就有思想，但对永恒就有盼望。他得人就是神赐的那个恩典，得人如得鱼的那个应许就那么吸引他，但是他承受不住任何的。尽管如此，神能够在这种不可就是联合不了不成器承担不了当中兴起那个最后他要完成的，就是他会荣耀神。然后神最后说的话和他最开头说的话是一样的，你跟从我吧，这人将来如何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所以我觉得这个特别特别鼓励到我，就是我们不用想太远太大的事情，就是你今天跟从我吧，你今天跟从我吧。彼得的那个根源哈，以前我在看那个四种土的时候，哎呀，我说我看到那几种不结果子的土其实我一直在想，我说那里面那种不结果子的土是一种土也就罢了，我怎么每样都有啊，土浅吧我有，荆棘吧我有，飞鸟夺去吧我也有，这个怎么办呢？所以我就是那种就特别不能够承受恩典的人呐、啊。然后其实彼得也是这样，他也是一个心土很浅的人哈，他是一个感性的人，他一听到主的话语就立刻行动，常常记载他都是门徒当中行走的最快的，而且他也是头一个被拣选的那个使徒，但是他确实也不知道自己没有力量承载这个回应，然后很多时候他都不明白主到底要他做什么就开始行动了，不过他不明白主知道，主也知道他不明白，主也知道他干不了。然后他的那个荆棘哈，那个价值感，我这个价值感这个是我自己妄加理解的，就是我自己是这样理解的，就是这个价值感就好像那个时候有一个朋友，他讲他的那个从小的生活环境，他们是一个知识分子，就是学者成堆的地方，他说那边的每一个人在那个院里面的每一个人，每个人的那个姿势都好，你都能够感受到每个人的姿势都是那种就是要把头给抬起来，就是脖颈要抬起来的那种姿势，不管你有没有资本骄傲，每个人里面都要觉得我比自己强，我比别人强，就是那种有一种那种价值感的那种寻求哈。那彼得其实也有，有些时候我们即使其实我们不一定有什么特长，不一定有什么才干，可是我们里面仍然有一种需要被满足的价值感，这种满足的价值感我们可能寄放在这里，可能寄放在那里，但是没有寄放在神那儿，就是给我们带来痛苦了。那有所长的人那更是同样的也是 也是需要被破碎的。还有那个就是第二个，第一个是他的价值感，第二个就是那个爱和满足。这次我也是也在想，就是主耶稣为什么就是在他复活以后，他们在一起吃那个爱宴的时候，主要三次的问他，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我以前看到解经的说是说主要建立他，我就不明白，我说为什么主要问这个爱他是建立他。那我今这次我就明白了，因为当你的心里面你只有去衡量你是不是爱神的时候，那些所有的那些破碎和荆棘他就会退去了。
嗯哼，
所以主耶稣是要通过这个帮助彼得。你前面还会有很多叛逆角的，还会有很多破碎你的，还会有你可能根本承受不了的，事与愿违的，做了一半就跌下的。但是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所做的不是出于要成这事儿，而是说你所做的，你是不是在今天此刻你爱我吗？所以我觉得主他真的是三次问彼得，就是来建立他，把他帮他除去那些会伤我们的飞来飞去的剑，要判跌我们的那些淤泥和那些石头啊，那些是要伤害我们的。还有最后一个，就是第一个是他的价值感，第二个他的爱和满足，第三个你到底想得什么？你要得吗？你如果里面就是我是觉得是一个光照吧，就是你到底想得什么？这个和价值感和爱和满足其实也是相关的。你今天跟随神，你想得什么？你到底想得什么？那最后就是神给，就是我就是做一个小结呢，就是说，就是像主耶稣第一次呼召彼得说的，他说：“你来跟从我，我要让你得人如得鱼。”最后主说的是：“你以前怎么样？你问了他三次，你爱不爱我？然后说到最后的时候，你要怎么样来荣耀神？我就是看到彼得他的里面的那些冲突，他的矛盾，他的冲突和矛盾里面那些有好的方面和不好的方面。其实不管是好的方面还是不好的方面，这些本身来自于天然的部分，来自于肉体的部分，都是需要被翻土的。不管是好的还是不好的，都需要在神的里面重新被陶造。而且这种看似好和看似不好的，只有经过主耶稣基督的手，才能真正的成为祝福。这一切呢，都不是彼得他自己能够发动的，而是主耶稣神自己来设计、来掌管、运行和发动的。那
是
他在海边在走的时候，他其实他哪里知道后来会有这些事情，但是神就是远远的看见了他，然后就对他说：“你来，我要让你得人如得鱼。”他神是最开头的，是一个设计者，他知道这些后面所有的一切。作为彼得来讲，他只是一个懵懵懂懂的一个跟随者，但是稀里糊涂的，但是就是越走越明，越走越明，最后被带到神的那个完全的旨意里面。他最后到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就完全的明白神要给他的呼召和应许是多么的带着恩典和神的那个托住在里面。感谢主。我讲完了，师母。
是你提到说那个三种地土哈，那个有问题的地土都需要被医治，需要被处理的地土哈，其实那个不是，就像你讲的，我们有时候是一个进阶性的，比如说像刚开始的话根本没有心听到，等于说魔鬼也不要你听，然后你自己也没有心，后来就很热诚，这个有时候是渐进性的啊，是一个也跟那个成长跟那个成熟也有关系哈。那我们就回到你刚才讲的说耶稣问他三次哈，那刚好我今天呢在提到说这个根源的时候，我想问你一下哈，如果你用一两句话来形容彼得的问题到底在哪里？我相信彼得在五旬节以前那一段时间哈，他是怎么讲呢？是起伏不定，然后是没有喜乐的，可以这样说哈。也很迷茫的。那现在呢，你提到说神对耶稣对他有一个建立哈，一个等于说我们刚才讲的说那个恢复，哈， 那第一个呢，耶稣主动来找他，等于说彼得啊，我还是很器重你的，是不是？啊，等于说他跟第一个我们关系的恢复很重要，就是人跟神的关系的恢复。那么对于不信的人的话，你就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跟他传福音，让他跟神有关系。所以第一个是一个耶稣主动去找他。啊，等一下我们再用另外一个那个这个说的部分也提到这个例子来提到说耶稣怎么样去靠近去啊接触这个彼得哈。那再来的话就是彼得有一个他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到现在他已经因为他已经到个地步痛哭了，等于说他知道他有一个他没有办法，就像你刚才讲的哈，他有他是绝对不是人可以做的那个根源哈。那这个问题呢，等于说耶稣问他说你爱我吗，等于说我邀请你哈，然后呢你只要再回过来哈。那他也知道在主的手中他可以做什么，他是看过他行神迹的哈。那么最后的话啊，就是他的基本的问题的话哈，你先告诉我好了，我再做一个结论，你告诉我你要用一两句话来形容彼得的问题是什么，根源问题是什么。
我觉得彼得的问题是他认识看似认识神，但是他又不认识神或者不够认识神。
OK, 等于说你的意思是说他不是真的那个认识，不是知识的认识，他不是真的从心里面认识他的神，对不对？好，可以这样讲吗？
是。
你的意思是这样吗？好好呀。
是的，是的。嗯，
基本上耶稣的呼召就只有一个，你来跟从我。那我们跟从说耶稣怎么讲，怎么样才叫做跟从，你要跟从我要怎么样，要舍己，对不 对,
对，
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基本上耶稣是在带他走这一条路，而且呢没有到背起十字架，背十字架就是死了，跟我同定十字架，没有到那个地步的话，这一条路是还没有走完。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啊，就是一个神耶稣怎么样重建彼得。那当你想想看哈，以后如果你碰到有一个特性像这样的人的话，你给我就简单一两句话，你觉得你对他会有什么样的态度？
嗯，
会不会有盼望？
有盼望
啊哈，
有盼望。
你说的舍己是什么意思？什么舍己？什么意思？
就是
我说你的态度哈，
我的态度，
对你对他要帮助他，你要关怀他，那你的态度是什么？
我可能会把就是要为他祷告，然后鼓励他，也鼓励他与主同定十字架，舍己同定十字架，因为他是一个有对神有热忱追求的人，但其实那种热忱追求并不能把他引到十字架的那个里面，只有舍己可以让他引到十字架。
你讲的是说对方要舍己嘛，对不对？好，
是，
好，我了解。好，比如说哈，现在我比如说有一个例子哈，比如说我有一个人，有一个传道人，他本来很热情的服侍神，但是当中有一些过程之后呢，后来就像彼得一样重操旧业了啊。那我们怎么样挽回他？那么当然就像你刚才讲的非常好啊，看到他是有新的有呼召的去了解之后呢，那我们如何去帮助他重建，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哈。好，那谢谢，我就继续我的课了，好不好？好，继续。
谢谢。
等一下如果有谁要再从回应那个季红的这些的话，那你再回应哈，我现在先这样接下去。好好，那不管怎么样哈，当我们在一个神的话语里面，像我相信季红他是很用心，然后他在这个用心之余呢，他自己也得着那个复兴，可以这样讲吗？季红是不是你自己也得到复兴？是不是？
是的，
是哈，对，感谢主哈。所以呢事实上呢，我们以神的话为根基的话，好，当我们在帮助人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是一个复兴，这个是我很感恩的。像我现在准备这些课程， 我的焦点就是以圣经为主嘛。但是每一次我在寻求，我在准备的时候，我都得到很多啊。所以我们服侍人哈、啊，如果你用神的话，你有这个神的话的根基，而且你知道神的心意。好，我们现在先跳一下，先看一下那个啊辅导关怀辅导基石的三说。我对不起，我送的比较慢哈。这个三的部分谈到说，好，那这里面的我们先下看一下这个圣经哈，我们看一下那个哥罗西书第一章，我这里提了几节经节哈。那么首先是第四节，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好，这个是我们的钥匙，这个是你的基本的一个啊，不是工具哈、啊，一个基本的一个资格。就说当你想去用关怀来辅导的时候，这个是有两个连结的话，你的动机是为了关怀啊，不是为了治疗啊，为了什么专业，不是这个哈、啊，是为了关心他。但是你需要用到辅导这个工具的时候，那么你本身呢，你一定要存满而且积满你的信心、爱心还有盼望，因为它是长存的。而且这个呢，就是只要你有这些，你不要担心说，哎呀，我怎么好像等一下我回答一个问题哈、啊，啊，有一个问题说，那我怎么听得出来他是在讲什么意思哈、啊？等一下我再回答这个问题。好，我们往下看啊，看到。我现在不知道这是第几节哈，我有给你们这个经节哈。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现在往后面28节，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啊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好，然后接下来28，好，刚才那个是11，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这个是我们去做关怀还有辅导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我们有一个标杆在那里，我们要把一个人，有时候是借着传福音把他完全的引到啊神里面来，好，那有时候是借着辅导把他完全的，就像刚才讲的那个土里面有一些稻哈，有一些种子，可是就长不好，好，那我们要把他完全的引到神的面前，那当然我们这个人就是要完全归给神，这个是必定要的。但是你也不要担心到，哎呀，我现在属灵上好像也没有很那个，不用这样担心。因为我刚才说了哈，你一面在以神的这个根基，以神的话的根基在帮助人的时候，那个是你最好成长，而且是最好让你往这个方向，就是你传扬他，然后你劝诫别人，你教导别人，然后你就会把自己一直很完全的哈。在好像一个努力，一个殷勤，然后把自己就完全的持守在神的面前，神的里面这样。所以一方面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目标，要把人完全的带到神的面前，那我们自己本身也要有这种确据，说我们是可以这样做的。但是当你在辅导在关心的时候，你就可以在这个上面可以越来有越丰富的生命，这是我的意思。好，那么谈到这个，这一课是说了哈，我们前面谈到怎么听啊，怎么倾听，从听神的话、听人的话开始。然后有一个我们的啊姊妹问说，那我在听对方啊说的时候呢，怎么知道他在说的？我刚才讲到了哈，当神问亚当的时候，他说你在哪里？他第一个回答是我很害怕。通常啊，要需要你辅导的人，他会给你一个表面上的，通常是在感受上面啊。第一个是他的感觉，他的感受。那我们也晓得 感觉跟感受是很不客观的，他有很多主观的一些情绪的问题啊。我是那天在哪一个讲到这件事情哈、啊？我讲到，我上次有跟你们讲到，说我通常给对方有三次嘛，不让他重复太多，有没有？记得吗？那个神对以利亚给利亚两次重复他要讲的，有没有？我有提到这个吗？谁回应我一下？有吗？
有，你说最多三次，对。
是，那我有提到说里面的三次，为什么只有三次吗？好，那我再重复一下好了，我再重复一下。既然大家那么沉默，只有赵平弹出来，表示你们都忘记了哈。好，那第一次，通常对方都是一个情绪性的一个倾诉，他不是故意要跟你倒垃圾，而是说他真的还没有整理，他就是需要有一个让他可以这样子摊开来，就好像那个发炎哈，把他伤口打开，让他把那个脓啊都流出来这样的一个机会哈。所以上次也有人提到说，辅导的话，第一个，当他我们让他弹出来的时候，他事实上是一个也是一个自我痊愈啊，一个过程。那么通常第一次是这样，第二次的时候呢，他在讲的时候呢，就开始会有牵扯到对别人的一种，等于说对他的环境，就像刚才那个亚当对神的回答哈。你造的女人好、啊、叫我吃的好、啊、就开始会自己刚开始我怎么苦我怎么样现在很痛苦我怎么样哈、啊、那第二次的重点通常会在牵扯到责怪别人啊，那么到第三次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对别人的定罪，就是你要听的话听这三次对你就够了，而且对他也就够了，不然的话就会一直绕，这是我的意思哈。我不晓得上次好像没有跟你们提到这个三次的过程哈。好，那我们怎么样啊？当我们进到这个怎么对方说跟对方说的之前，我们已经这个听的部分，我们一定要有很仔细收集哈，去了解很用心的这个部分，我们已经做过了，这是在这个大前提下面好。那如果说你听了他讲了一些话，也重复了一些话，然后呢，你的问题是说，那我怎么听到他这个背后的意思呢？那么，首先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哈，就说你是不是在听的时候，你自己也说很多话？啊，所以如果你想听出对方在讲什么，你自己在刚刚在听的这个阶段，你自己不要讲太多话。好，你顶多是一个引导他讲，问一些问题引导他讲。好，我刚才有一个例子。好，比如说我最近有一个姊妹，那她想交一个男朋友，然后呢，她已经跟我谈这一次是第二次哈，那就是她在举棋不定了，到底这个男朋友交不交？然后她刚刚信主没多久，然后她也很热心哈，她就说。我就跟他讲，我说其实这个婚姻的事情感情的事情呢，你会问我表示说你不确定，好，那你不确定我更不确定，我不能给你一个答案啦、啊、好，但是我可以跟你了解，可以帮助你啊，更啊能够啊清楚的知道你的前面的那个是怎么样。那他就跟我说他做了梦，他跟我讲了两个梦，好，第一次讲两个梦，第三次又讲了一个梦。所以呢，当你听到说他做了一个梦的时候，如果你一下就插进去，你可能要想要帮他解梦。但是我有一个原则，当我在听的时候，我是不给任何的意见的。好，等于说我就是听，然后听到第三次之后呢，这个是第二次，好像第二次哈。那当然在听的时候，我会收集一些资料，我就问他一些问题哈。那我听他又讲梦了，他有做三个梦，这是第二次，然后他讲的第三个梦，那他又讲到梦了，等于说他要把这个梦跟神的启示连在一起，叫我来肯定他。所以我需要问一个问题，我说你在还没有信主以前就常常做梦吗？好，他就回想一下说是。我也没有跟他讲什么，我只是想了解说他这个做梦是他原来本来就有的。好，那他会从梦里面想要找到答案， 你也可以理解他这个人本身是很怎么讲呢，就是很蛮感性的，也蛮有那种所谓的第六感啊，什么这样，就是比较没有那么的，怎么说比较好呢？当你听到一个人说他做什么梦啊，那因为这个梦说他就怎么样，你会有什么样的想法？请你们回应我一下，两三个人回应我一下。一个辅导者最重要的不能帮他解梦哈，就当他跟你说，不管那个梦你认为怎么样啊，不管你这个说哦这个都有道理或怎么样。你不能帮他解梦，因为你是在听他跟你讲，在收集他的想法啊。谁跟我回一下？当你听到有一个人跟你几次都跟你讲他做的梦，那你会怎么想？
如果师母，我是季红，就是如果这个梦不是圣灵特别启示的梦的话，那个梦是表达的他自己里面的一种愿望。
OK。现在我们不能管说是不是圣灵启示的梦哈，因为梦是他做的，我们身为一个第三者是没有办法，只有他能够跟你说，他可以跟你说哦，这个是神要我做的啊。你有没有看过有人说哎呀神来梦中告诉我说叫我要嫁给谁，可是对方说神没有告诉我，类似这种情况，等于说是不是神启示的，我们就不怎么讲呢，就不去考虑了。好，因为这个事实上我们不能做任何的意见。那对于一个一直跟你讲做梦的时候，你刚才说什么样，说他怎么样，有他自己的愿望对不对，是不是？你刚才是讲说他有他自己的希望怎么样 对不对？
是的。
OK OK yeah， 还有没有跟我回应一下，当你听到一个人跟你讲的时候，他想问你意见，然后跟你讲一直讲梦的话，那你会怎么想？
他渴望也很强烈的，就是对那个愿望的渴望非常强烈，
渴望很怎么样
强烈，
渴望很强烈啊。 OK， 或许就等于说他的那个感情是比较丰富的，可以这样讲吗？比较注重感情的啊，感性跟理性来讲 可能比较注重感性的。还有没有人？
哦，我想是不是他有时候做梦常常跟他当天发生的事情，
好
有关系，
日有所思啊，日有所思，是不是？
对，所以可能他心里有所思，所以说做那个梦。
嗯哼，好，那当我们听了之后，很好，好，你们都有你们的想法哈。那当我们听的时候，我说过我们不能把这个梦的这个他拿出来的所有在表层上面跟你讲的都不是你要定准的，你一定要往下面去了解他。好，比如说刚才你们想说他可能有这种有这种比较感性的，或者是那一天他有他的期待而且或他想用他的梦来，都有可能。但是你也不能否认，在这里同理心一定要有哈，你不能否认他跟你讲的话的感受，或不能不要说哎呀这个可能是你自己想的，你不能用，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你已经在他的对面了，你没有办法帮助他，即使他是太主观的情感性的冲动的，你如果一站在他的对面，你就没有，你记得你是要关心他，你要帮助他的好。所以第一个，自己不要讲太多的，不要给意，那一天的话，第一次的话，不要给意见，不要给任何的意见，做任何的评判，好，不然的话会让我们主观啊。然后呢，多问一些问题，多收集这样子，我不晓得有没有，至少你可以多一点的资料，然后你不要在于这个表层他所表达的这方面呢，做任何的要去处理什么，不需要啊。一直到刚才神面对这个亚当夏娃他们的第二个，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事情的时候，那个事情的时候，就是我们要面对他的问题了啊。那个问题是我们要让他跟神连接的啊。好，那我不晓得对这个问题有没有其他的人的就是建议，说你怎么样能够听到对方是在那个。那当然当我在做这个倾听的时候，我是存着一个祷告的心 就像刚才保罗讲，让我们有那个智慧，在那个属灵的智慧悟性上，好，能够清楚。神常常，妈咪也有这种经验，她常常说圣灵就这样子帮助她，就一下就好像光照她这样。我也常常有这种经验，就说我那个时候是只有靠圣灵哈。好，这个就让我想到关于摩西。我们当中也有人提到摩西的根源哈，都讲得很好。好，那基本上我在讲根源的时候，我的重点不是在他的背景、原生家庭，也不是在他的特性。刚才季宏有提到彼得的特性，对，他有他的特性，领导型的，说话不经过太多的思考的，这个都是特性哈。我提的不是这个，他的根源本身呢，是到一个他里面跟神有距离的，比如说不信啊。那我们知道摩西他最后，我们来谈到摩西哈，摩西他最后的时候啊，你们有没有为摩西很觉得很委屈啊？有没有人告诉我你的感受啊？有没有曾经为摩西觉得冤枉啊，叫冤，有没有？好，没有人回答我，所以你们都看得很清楚摩西的问题啊。好，其实到最后神对摩西的这个裁决哈，事实上是为了摩西的好处，因为神看到他的问题，他正在抱怨，正在发怒哈，他的根源，那根源的话就是一句话，神也讲了，你不尊我为圣，你不信我啊。那摩西在接受到神这样的一个劝诫的时候，这样子告诉他你错在哪里的时候，他到生命记的第30章31章，他非常诚恳，他怎么劝他的百姓，他很爱他的百姓，他说你们要怎么样。在那个生命记第30章，他提到三个很重要的重点，第一个，你们要爱你的神，第二个，要听从他的话，第三个，要专心的爱他，专心的靠他。所以呢，可见呢，当神跟他说因为你不信我，所以你要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的时候，他等于说他接受啊，他马上接受，而且他知道，等于说他悔改了，我可以很确定他悔改了。因为到了啊，生命记第30，他说你们要选，看要选祸福，生或死啊。然后他就劝诫他们说，这三个基本上呢，什么叫做把人完完全全带到神的面前，带到主耶稣基督里面，就是要到这个人可以爱主，而且是专心的爱主。那么一爱主的话，就会靠近他，专心的靠近他，而且要听从他的话。基本上呢，这些问题的一个最症结的地方，就是或者这个人没有神的话，没有神的那个轨迹，那个原则，真理的轨迹，所以他走的是旁门走道，走歪掉了。或者是他有知道有神的轨迹，但是呢，他自己走他要走的路，啊，所以基本上我们是要恢复到跟神的关系，我们要恢复到能够完全走神的路，完全就是走这条义路，而且是完全靠着神来走后面人生的道路。